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请翻开教会圣经新约的175页。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新约175页。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请：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梁家豪传道，主题是合乎中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三到八节。上个礼拜何长老已经带我们看了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了。在看三到八节之前呢，我要先帮助大家，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它主要谈论的内容。你可以发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崭新的篇幅，崭新的篇章。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呢，我们应该到现在都还很有印象，保罗在一到八章里面他很强调人全部都落在罪的光景当中。在第一节罗马书一章的十九节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讲到，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可以发现罗马书的前面呢，一到八章呢，他所画的一个圆圈，是把全人类都框在里面的。全人类都晓得神，全人类都犯了罪，全人类也都活在律法当中。而进入到了九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保罗开始论述了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神启示他们律法啦，他们认识神的这一段历史，然后还有讲到他跟外邦人的关系。在罗马书十一章呢，上次文雅师母有提到，相信我们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就讲到你就不可 那些得救的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你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他就讲到这个新旧枝子的关系，都是在这一个根里面被根拖住可以得救。所以从九到十一章呢，他讨论到了以色列人啊，还有外邦人他们的得救，讨论到了他们得到神的义呢，毫无可夸。而在讲到了这些神的义，讲到人犯罪，人需要因信而称义之后呢，进入到了第十二章，也就是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看到的经文。你 你可以发现哦，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罗马书十六章的结束，就发现说讨论神的义呢比较少了，大概前面呢一到十一章都讨论完，都已经讲完了。好，他开始把焦点放在已经得到神的义的人要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二章的一节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个献上活祭的人，那些的弟兄们，乃是指已经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然后接着呢，在我们今天呢所讲到的十二章三节，他说，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好，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些个人呢，也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是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从第十二章开始啊，开始转而对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对我们基督徒，告诉我们说，好，我们现在已经因信称义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他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我现在愿意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要怎么样子献上才是恰当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三节要讲的内容。他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二章开始啊，在讲到整个神的义，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用或者是彰显的时候，保罗开始很强调群体的关系。他讲到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啊，然后我们都是在教会一个身体里面。他很强调这些群体的关系，强调彼此之间恩赐的配搭。这是罗马书从第十二章开始的内容，他很强调群体性，强调关系性，强调彼此配搭，然后各个恩赐可以联络的合宜。然后一直到了罗马书的第十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最后的问安还有提醒。罗马书的十二章呢，一节呢，可以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以说是后面所有我们接下来看到经文一直到罗马书结束的一个最前面的前提跟总纲，所有的都是要呼应那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献为活祭呢？请保罗告诉我们吧。保罗第一个提到的是神有给我们恩赐，然后有不同的信心的大小，而这个恩赐呢和信心的大小呢，并不是一个有基准线的大家都一致的一个制式的标准。在十二章的二十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标准，我们可以考试有100分啊，然后60分及格，如果你读研究所的话应该是70分及格，然后考试的成绩是多少才可以达到 A， 然后如果你的业绩要达到多少才可以达到公司的标准。这个效法世界呢，世界的方法 它有一个评价的标准，有一套判断什么是好或者是不好的机制，但那个不见得是圣经，是保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奉行的原则。所以他接着在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里面讲到，那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又跟第三节讲到，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信心的大小啊，然后有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啊，那又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看 罗马书十二章后面的所有的经文，我可以说我们都必须要回到前面的这个总原则，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三节来看是否恰当。在第二节里面呢，讲到献上活祭哦，献上一个祭物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也是他的犹太人的文化，也是保罗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他非常熟悉的。这献上祭物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为了我的罪啦，然后我向神悔改啦，然后我献上赎罪祭；另外一种呢，是我献上甘心祭，然后我向神表达我的感恩。比如说，神让我的今年的收成是丰收的啦，然后我今年呢经历到许多的恩典啦，然后我向神献上感恩祭。十二章一节说，那当做活祭的这个祭，应该不是指的是赎罪祭，因为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了。那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了，我们还要献上什么活祭呢？应该指的是我们在福音里面，因为耶稣为我们赎了这些一切罪的代价，我们向神表达的感恩。而这献上的感恩的祭，这样子的活祭呢，在旧约里面呢，在旧约里面对于这些祭物的描写呢，有人 家里是富有的啦，有人家里是贫穷的啦，然后按着个人的能力大小啦，有的人可以献上牛，有人可以献上羊，有人可以献上雏鸽或斑鸠，按照个人所得到的、所领受的来献上，那是恰当的，那是合宜的。所以呢，十二章第三节呢，如果用最简单，我所想到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的是，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说，神不是说我们都要献上牛、献上羊，乃是看个人的能力，看人的个人的恩赐所领受的，你可以献上斑鸠或者是雏鸟。圣诞节快要到了嘛，主耶稣降生以后呢，他年长了，他降生了以后一段时间，约瑟和玛利亚就会按照律法，然后到圣殿里面献祭。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二十四节讲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献了一对斑鸠或雏鸽，他们把这个，他们是把鸟拿来做献祭，他们献的不是牛羊。我们想说，哇，主耶稣他是那个来救我们的弥赛亚，他是君王，我们应该要献牛啦、献羊啦。然后玛利亚跟约瑟他们都是知道主耶稣是君王的，是天使告诉，可是他们献的祭物却是穷人的祭物，因为他们是按照律法所吩咐的，他们这样子做是合宜的。若是我们呢，觉得说，哇，我们应该呢，主耶稣降生在我们家，我们应该把牛献上，明明我们家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财可以买一头牛，那样子就变得不恰当，就变得不是合乎中道。所以我想用这个燔祭的比喻啊，献祭的比喻来看说，从旧约啊一直到新约，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按着我们所得的然后去做，而我们所得的呢，也需要跟我们的信心相称。在马太福音呢二十五章的十四到三十节，就讲到有一个主人，他要往国外去啊，然后他就给了他三个仆人，有五千两的，然后有两千两的，有一千两的。我请大家想一想，你觉得说得到比较多钱的人，或比较会赚钱的人，他如果再去做投资，他再去做理财，他会比收入比较少的、比较不会赚钱的有信心，还是更有信心，还是更没有信心呢？ 你觉得收入越多的人应该他更有信心去做更好的投资，他收入越多的人他更有信心然后去做好的规划，好发挥他这个恩赐，他现在得到的收入。所以那一个得到一千两的人，他可以做符合他得到这一千两信心， 他应该要有符合这一千两恩赐所需要发挥出来的信心，但是他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主耶稣就在这个比喻说，这个主人回来了跟他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了，然后要把他丢到外面去，然后把他的一千两夺过来，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主耶稣的讲的这个比喻写在马太福音，写在保罗要讲恩赐之前，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用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来跟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十二章的三节，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说，然后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他用这个肯定词跟否定词的命令语气，他说不要以及要，不要看自己，跟前面呢保罗第一次的说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转折，前面保罗是说我用神的慈悲，我用神的怜悯劝你们要做这件事情，要把身体献上活祭。然后呢在第三节，好，我们现在要献上活祭了，我们要做这件事了，保罗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是用严肃的态度，然后对所有收到罗马书听到罗马书的人说，哦，要照着自己所当看的，不要照着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然后要看得 合乎中道。所以保罗他是很严肃的在讲这个，就好像耶稣讲那一个比喻里面，如果那领到一千两的，他应该要有像有一千两的人该有的信心来发挥他的恩赐，他没有，这个主人就说就把他丢出去，让他在外面哀哭切齿了。所以保罗他很严肃的跟我们说，哦，恩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要发挥出来，我们应该要使用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发，我们是亏欠了那个主人给我们的，可能你得到的是五千两，可能你得到的是两千两，有人可能是得到了一千两，那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恩赐就按照神给我们的信心大小分出来了。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第一次献祭，该隐他并没有按照神给他的恩赐做好的献祭，他收了地里面的土产，但经文似乎告诉我们说，他是随随便便的就把地里的土产献上了。而亚伯他的献祭反映出了他的信心，反映出了神给他恩赐的丰富，他献上了羔羊，然后他还取了羔羊的脂油，然后作为馨香的祭，所以神就悦纳了亚伯的献祭。他的献祭反映出了神给他的恩赐，而他在这个恩赐当中他有相称的信心，而这相称的信心每一个人得到的恩赐又不同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一个标准。罗马书的十二章三节，我们现在要更仔细的来看。十二章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这一个动词，这一个命令语气，它是有判断，有心思，然后有心里面思想的意思。这个判断呢，在有些地方呢也翻译成评价，但是最多的它是翻译成心， 比如说呢，在哥林多前书13:11啦，保罗写的，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这个心思就是看，就是想。还有呢，腓立比书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想耶稣基督，以耶稣的心为心。还有哥罗西书3:2讲到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思念也是我们要看，我们要想上帝上面的事，不要想地上的事。这个想，这个看呢，还有想，这个看它有想，然后有评价的意思。所以呢，有不同的中文的翻译本，很有意思的把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呢讲的，有点不一样的味道。有两个翻译呢是我很喜欢的，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呢是中文标准译本，他中文标准译本怎么翻第三节呢？他说，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说，不要自视过高，过于所当看的，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尺度，清醒的看自己。所以如果看的不是合乎中道，可能这个人他不是在很清醒的状态啦。然后还有新汉语译本怎么翻译第三节呢？他说，不要对自己评价过高，超过所应该有的评价，好像我本来应该可以献上雏鸽的，但是呢 我碰轰啦，然后就那个贷款可能什么把牛羊献上，或我应该要献牛羊的人，我却献上了雏鸽。然后不要对自己评价过高，超过所应有的评价，要按着神量给个人的信心，中肯的评价自己。所以 这两个翻译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了解什么叫做合乎中道。因为我想到我在信主就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我想到我看到这一节经文说，哦，要看的合乎中道，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中庸之道啊，就是我什么事情我就选中间，然后好像这也很合乎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像有些老师做老师的，他问同学有没有问题，然后有问题的举手，然后没有同学举手，没有问题的举手，也没有同学举手，然后很多人都没有举手，那中间一大堆他不举手有问题也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做出相称的回应。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把中国人那种中庸之道，哎，我要选中间路线，我是中间选民，我不用表态什么，然后我就是走中间路，别人走前面，然后也有人走后面，我不要， 我就是走中间。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呢，然后活出这个跟恩赐相称的信心的生活出来的时候，即使我有1,000两，我也做站出来，然后努力去做1,000两能够做的事。我们应该要说，基督徒在很多的事情上，在教会的侍奉上啦，在各样的别人的需要上啊，我们应该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那种义不容辞的，然后我是义无反顾的，而我做的就是现在我的生命状态，神量给我的恩赐，然后我活出我得到这个恩赐的信心。所以看这个字呢，有想啦，有评价，有心思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自己。保罗说，不要把自己想得过高，而是要把自己想得中肯，把自己想得适中。除了想自己之外呢，我们再继续注意到第三节，不是只有想自己，而 是要想到群体。所以如果你有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有的翻译说要看自己，它翻译成 yourself， 然后如果是看别人的，就是看到群体，它翻译成是 everyone。 所以当我想自己的时候，我也要想到群体，想到个人。就是第三节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个人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有跟我不同的恩赐。或许我有司情的恩赐，然后但是 我只能够在儿童主日学司情，然后我也要看到那个有其他是音乐老师啦，有可以在大堂啊，然后崇拜做司情恩赐的人。或许我有教导的恩赐，神给我可以教导带人查经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信主 比我久，或者他没有信主比我久，可是他读经比我认真， 他有那样子的恩赐。那如果 我的恩赐呢比较小，我就可以服侍那个还比较小的，还比较弱小的人。嗯，有一个笑话啦，这个笑有一个冷笑话说，有一个小学一年级呢升上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呢他读了二年级读了几天呢，他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要读书了。然后老师呢就问这个小朋友说，你不读书那你要做什么？那个二年级小朋友说，我可以去教一年级。就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他很知道他现在拥有的什么。而我就想到我们家里面啊，我们明年呢即将要有第二个孩子，然后我们的良心要成为一个哥哥。虽然他当哥哥呢跟第二个孩子呢只有差距差不多一岁半的年龄，但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期待说，哦，他要当哥哥了，然后他以后可以照顾弟弟，他可以陪弟弟玩。我们当然知道他照顾弟弟，他爱护弟弟啊，绝对不会有父母来照顾的好。他照顾弟弟啊，陪弟弟玩，他陪弟弟玩的游戏可能不像我们父母亲或其他幼稚园的老师可以陪他玩的游戏来的丰富多样。但是我们希望就照着他所能够的，他的恩赐，他这个阶段领受的恩赐，活出神给他的信心来，让他的信心跟恩赐可以相对。不是在于说他能不能够做得跟父母好，而是他愿意去做，他活出那个样子。不知道今天这样子的信息有没有 挑战你呢？就是神说他有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个人。所以我又想到说，我们的教会是 一个小教会，然后我们是从台北堂分堂过来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说，有些弟兄姐妹啦，就来到 我跟文雅啦，然后就跟我们说，哎，某某教会他有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那间教会他有 做那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教会可不可以也做这样子。然后 我就开始会陷入一个思考，然后说，哎，我们教会有做这件事情恩赐的同工吗？我们如果有这样子做这件事情恩赐的同工，那他是不是愿意长久委身的持续的 做下去呢？因为在十二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列举了七种的恩赐。他说有说预言的啦，然后第七节有做执事，有教导的，有做劝化的，有施舍的，有治理的，然后有怜悯的。他列举了七种，当然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不只是这七种。但我会听到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就会首先想，然后我还会想说，哎，他说，比如说母堂有某样的服事，或母堂的圣诞节， 母堂的圣诞节的崇拜啦、庆祝啦，好像献上一只牛，可是我们好像现在只能献上一只雏鸽这样。我们是不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而又落入到了，如果我们把其他的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的那些标准放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否看得合乎中道？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标准呢，来评价每一个人、每一个服事的同工的时候，来评断我们服事节目呈现的品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又落入到保罗在1-11章讲到的律法当中，沦入到律法主义当中？好像我们应该已经脱离了那个律法主义，但有些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才发现基督徒要守很多个我才发现基督徒有很多的标准要达到。好像我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活在那个律法主义当中，活在律法当中。但保罗这里所说的那一个标准，不是一个基准线，是照着个人信心大小所做的衡量、所做的评价和判断。保罗用命令语气告诉我们，个人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要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这一个命令呢，好像让我们觉得很严肃，但是这个命令呢，其实也是叫我们得自由。因为评价的乃是 你自己，然后你要神圣的 看你自己，而不是一直用别人的眼光、期待和标准。所以保罗试着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这个义务，我们需要 有这个任务，要活出神给我们恩赐的这个信心、这个生命，然后献给活祭。但是呢，我们也要 活在福音当中，中肯的看自己，就不用在意有些人他用了不正确的标准啊、评价眼光啊，对我们个人的批评。所以他既是一个严肃要我们看待的经文，他也是让我们得自由的经文。那我们说，我们可以自己，然后看自己合乎中道。当然啊，他把这个评价自己的责任还有主权交给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审慎的评价 看自己，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危险，就是在整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我只要觉得我自己就好了，我自己良心过，你们不用管我，你们不需要给我任何建议，我只需要做我自己心里对得起主。但是这绝对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他是在这里很强调基督徒群体的生活，强调恩赐的彼此的配搭。他在这里强调说什么是恰当的呢？是我们有这个恩赐的人去服侍另外一个没有恩赐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没有这个恩赐的人，他也有相应的恩赐来教会做服侍。保罗在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讲到的这七个恩赐呢，他所列举的预言呢，可能是表示有人他可以更清楚的看见现在的处境，然后而讲到一些关于未来的事。在这里讲到的服侍呢，执事呢，就是指服侍的意思，这是所有基督徒都有的一种恩赐，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去服侍人，去服侍基督。所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啊或地位的不同。然后在这里讲到的教导呢，是传递福音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递福音真理的责任，我们其实也都得到这样的恩赐。或许有的人传福音的能力 很好，有些人比较弱，但是我们都可以传福音。在这里第八节讲到的劝化，是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福音的真理来， 鼓励其他人。在这里所讲到的施舍，是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给予补足，而怜悯人的人是会对别人的痛苦软弱特别的敏感，愿意不辞劳苦的去分担他的忧愁。不晓得这七个恩赐当中有没有是你可以做的呢？我相信上帝都已经把这些恩赐赏赐给我们了。而这个看自己合乎中道，不单是我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也是在教会与教会之间，我看到我们板新分堂啊，还有台北堂啊，我可以把我们板新分堂这一个群体，这个教会看得合乎中道，于是我们就可以不自高也不自卑。有一段时间，我在讲道完之后，我就会问文雅说，你觉得我今天讲道怎么样，然后最近服侍怎么样。就是我很谢谢许多弟兄姐妹，就是给我和文雅讲道的鼓励啊。虽然我还没有很老练的表达，然后或许呢，有许多人他已经听了讲道，听了10年啊，然后听了20年啊，然后是很成熟的基督徒，他就说，我们讲道当中的错误。然后我就会跟文雅说，我们来职堂啊，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是不是很恰当，就是我们是不是很适合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呢，经文又说，提摩太前书啊，又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然后要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行为、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比较低潮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真的适合来这边牧养吗？我们真的可以适合许多人他们的期待跟要求吗？但是这一节经文就提醒我，然后也释放我，他告诉我说，我要中肯的看自己目前神给我的恩赐，也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很中肯的看神给你目前这个阶段的恩赐。这个恩赐呢，还有这个恩赐，还有这个合乎中道的基准线，会随着你越来越认识主呢，会有调整的，然后会成长的，会有变化的。那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使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服侍，彼此的让彼此感到温暖，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也赐给我们一个眼光，要我们活出我们所得到恩赐相称的信心出来，让我们在这里既有责任，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得着自由。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愿意献上活祭 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愿意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5000两、2000两、1000两，无论是多少的恩赐发挥出来的儿女，属你的儿女。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